今日读的圣经就记载在旧约的历代志上，旧约的历代志上第四篇。今日只读两节的圣经，很短，大家或者请你们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历代志上第四章的第九、第十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落嚟系今日有苏传道喺我哋当中嚟到去正道，佢所讲嘅题目就系亚比斯嘅祷告，请大家都用一个祷告嘅心嚟到领受。我哋将时间交俾苏传道。
第一节目早晨，近呢十三四年，在全世界的基督教圈子里面，亚比斯的祷告成为一个非常受人重视的属灵书籍。原因是 Dr. Bruce Rickinson 魏肯生博士在2000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叫做《亚比斯的祷告》的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曾经赢过《哈利波特》。《亚比斯的祷告》是一本教人祷告的书，连埋不同所有不同语言的译本，现在的销量已经超过900万本。因为这本书的卖得，也都衍生了很多相关的产品，就好似专为一啲学前儿童嘅儿童版嘅亚比斯的祷告，青少年版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嘅杂志啊，灵修日志啊，亚比斯研经等等，仲产生咗好多亚比斯嘅多媒体产品，书包啊，圣诞嘅饰物啊，蜡烛啊 ，mouse pad 啊，全部都系亚比斯，亚比斯嘅肖像装饰啊，亚比斯的首饰等等。亚比斯的祷告本身只是一本很薄的书仔，中文版呢就只得100页左右，是四寸半乘六寸半的袋装书，不需要两个钟头，这本书一定可以看得完。老实讲，当我初初看这本书的时候，是怀着一些的怀疑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本书所采用的只是两段的圣经经文，全本圣经里面有提及亚比斯的亦都只是得这两段经文。老实说，几句并不是出自上帝的祷告或者是上帝的训言，而被人来到去广泛去传扬的话，我们必须要小心处理。圣经里面亚比斯的祷告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四章九至到十节，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经文，这样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很容易明白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亚比斯，其实可以 看到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却不平凡地记载在历代志上以色列的家谱里面。这个家谱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刚才有 看开的，你可以由第一章，很简单，因为大家看的圣经都应该一样的，全部都是名字来的， 你由第一章开始数落去历代志上第一章，好易睇系名嘅啫。右手边书嘅左手边，即系我哋嘅右手边咧，就全部有一栋喺度噶嘛。咁一栋即系人名啦。你一路揭咧，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系一大扎嘅人名，即系家谱。由亚当去到亚伯拉罕，去到以色列嘅十二支派，去到犹大嘅支派。第三章就讲埋大卫嘅家谱。第四章一节开始数点嘅咧，就系犹太支派嗰啲后裔，去到第八节，去到第八节一样都系人名嚟噶。譬如第八节咧所讲嘅人名咧，就系哥斯生亚洛、索比巴，并哈伦儿子阿哈啲诸族，全部讲人名，全部上嗰度。但系无啦啦喺四章九到十节出现嘅就系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第九节、第十节，好似断咗线嘅指标咁，失晒控制。圣经作者似乎冇乜理到上文下理，亦都冇完全交代边个生亚比斯，亦都冇记载佢其他有咩嘅祖先。再睇埋落去经文，又翻翻正常啦，又讲好多好多嘅后代啊，边个生边个啊，但系就唯独冇再讲亚比斯嘅后代。经文只系简单咁讲咗亚比斯同佢嘅妈妈，再加上咗亚比斯嘅祷告，好特别嘅一段嘅经文。大家睇嘅时间好容易就 miss 咗，好容易就唔见咗。我哋睇翻旧约，旧约一向非常重视家庭嘅观念，介绍人物嘅时间咧，通常咧都一定啊，通常都可以咧写埋爸爸个名，好似第八节咁啊，第八节都写咗啦，哥斯生亚洛。哈伦儿子阿哈克，但是当写亚比斯，当亚比斯被介绍出场的时候，作者就没有提到他的爸爸，也都没有提到他的祖父。为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有理由的推断，这个家族的成员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极有可能他的祖先犯了罪，家族的名誉是羞辱了，所以亚比斯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祖父，他的名字呢都不能够出现在家族这个的族谱里面。因为这样，犹太家族的族谱就将亚比斯爸爸祖父除名，或者更加正确来讲，我都不知道究竟是几多代之前他们犯了罪，以致到被除名，去到亚比斯的时候成为他们这个家族石果仅存可以被纳入犹大支派这个家谱里面。经文跟住仲话，亚比斯嘅妈妈生佢嘅时间感到非常痛楚，所以将佢名叫亚比斯，因为亚比斯嘅意思咧就系痛苦，就系忧伤咁解。我哋试下问啦，有几多个妇人生产唔痛苦嘅咧？创世纪都讲过啦，神一早讲咗，人生产系会痛苦的。而且根据经文又话，亚比斯有好多兄弟，既然佢嘅妈妈早已经生养众多。所以佢妈妈应该是一个有经验的产妇，生了这么多个应该不是觉得那么痛，所以佢妈妈的痛楚我可以大胆地 去推测推断，这个合理的推断就是佢那个痛楚不是因为临盘生产的时间痛楚，这个痛楚可能是在当亚比斯被生出世的时候，佢屋企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他的妈妈不是因为生亚比斯来到痛苦，而是因为当亚比斯被生产的时候，他家里的不如意事件令到妈妈非常之哀伤，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事，因为这样当亚比斯出生的时间，亚比斯的妈妈因为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事件，所以痛苦难过。在这里看到他的祖先被除名，再加上看第三样的事情，亚比斯的兄弟又被历代志的作者批评为不尊贵。经文这样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尊贵，先祖爸爸不生性，亚比斯众兄弟又不争气。这里好像指出他的兄弟有这样的原生家庭长大，遗传有问题，环境又有问题，结果亚比斯的兄弟和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一样不受人尊敬， 人生有时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一个健全的家庭，孩子得到适当的教养，在良性的循环底下，一代比一代出色。但是到了有问题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时间，他们的孩子可能受到父亲的虐待或者是伤害，人格受到创伤，他们会步父母亲的后尘，就好像亚比斯兄弟这样，一代不如一代。但我再看回亚比斯他本人，虽然他同一样的原生家庭长大，但是他却比众弟兄尊贵，也好像表明在原生家庭中的影响对亚比斯来讲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大。虽然亚比斯的祖先没有留下什么丰厚的家产啊，或者是优良血统给亚比斯，当亚比斯出生的时间，他的家境是潦倒一无所有，但是亚比斯同他的兄弟对人生的际遇反应却有些不同。所以历代志的作者要写低亚比斯这段历史出来，还特别写了他的祷告出来，来做什么啊？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亚比斯他在很痛苦的里面变为尊贵，我们的原生家庭都可能跟亚比斯一样别不光彩，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都是非常黑暗，但是我们不会一定受到影响。亚比斯的见证就讲出了这一点，每个人的生命即使看上来是一条绝路，但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其他的出路，绝处逢生的而且确是存在。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和亚比斯的经历有些相似。以色列亡国了差不多2500年，他竟然可以在1948年的时候复国，原因是因为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党希特拉四处屠杀，当年总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这样的大灾难竟然可以带来生机。这个苦难激起了犹太人复国的决心，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难不死的犹太人成千上万从他们居住开的地方涌回到去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居住，结果就和当地居住的巴勒斯坦人发生争执冲突。而当年巴勒斯坦是由英国统治，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自己顾不掂自己，他元气大伤，没办法处理这些冲突，没办法派兵去平反这些冲突，他们只好撤出巴勒斯坦。然后英国就向联合国求助，美国当时是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国会因为根据圣经的指示，他们大力赞成以色列复国，所以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就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复国，同时亦都诞生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来就分了地方的了，你是以色列，他们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地方。但是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巴勒斯坦地那些阿拉伯人的同意，加上其他中东国家不想以色列一国独大，所以当以色列宣布复国那一刹那开始，其他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就立刻发动战争攻打以色列。近这60-70年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不断发生战争，大家在报章、杂志、电视新闻里面经常都看到，其中三次还是大型战争冲突。以色列当年虽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可以复国，但是初期他的国防军力绝对比不上其他的中东国家，但是 因为上帝的介入保守以色列国不被击倒。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六日战争。六日战争反映了这一点。六日战争所指的是1967年6月5号到10号的以阿战争。当年埃及联合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三次的以阿战争，企图一举消灭以色列。以色列当时四面受敌，初期节节失利，差不多陷入了绝望的境况。连以色列的军事专家都发布消息说迟早灭亡的了以色列。这场战争，以色列当时只得7万的正规军，要面对的是20万阿拉伯大军。以色列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他们只能够决定孤主一责，想利用空军一举来到轰炸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这三个国家他们的空军基地，即是他们的机场。所以1967年的6月5号的清晨，以色列派出了不多用完了80架幻影和幽灵式的战机，由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出发，低空掠过地中海的海面，然后进入埃及领空。好奇怪，埃及的雷达竟然没有发觉到这80架的战机。如果不是上帝出手，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象或者解开这个谜团。当以色列战机进入轰炸这些目标的上空的时间，埃及完全没有预备。10个机场停泊的400架战机全部被炸毁。埃及空军不用2个钟头，即是说不用看完这本书，就被攻陷至完全瘫痪。跟着叙利亚、约旦两个国家共26个机场先后被炸毁。6月6号太阳再出来的时候，即是24小时之后，以色列已经夺取了中东地区的制空权。再一次说，如果不是上帝出手，怎可以做得到？同一日，以色列陆军开始进攻西奈半岛和加萨走廊。以色列的坦克车和埃及的坦克部队互相对峙。以色列和埃及其实大家都知道兵力悬殊，但是当两国开展开对阵的时候，所有的埃及坦克车竟然按兵不动。忽然间，这些的埃及军兵还有坦克车道走出来，埃及坦克兵团竟然不战而败。为什么呢？原来整班埃及的兵团在同一时间产生了幻觉，他们竟然在同一时间见到一大班又高又大、穿着白袍但是手执巨型雷射大机枪的武器的军人向着他们来走。这班埃及军队见到有人这样去离开来射他们，吓到这班埃及军兵全部落荒而逃。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上帝为以色列而战。我们看其中一段经文，出埃及记14章14节，这样说：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6月10号，战争结束。以色列不单止以弱制强赢了这场战争，他们还大大扩展了他们的版图。六日战争之后，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窝兰高地、西岸地区，还有更加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拿回 耶路撒冷。回复以色列在旧约时期大部分的版图，亦都是实践了圣经里面的预言。以色列好比亚比斯，本来并不体面，不被人重视，2500年来四处漂流，受尽苦难，又被连番的屠杀，但是因为上帝的介入，应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被以色列国奇迹地去战胜敌人，他们在2500年的今日重夺国土。亚比斯亦都是有同一样那个经文记载。回想回我们本来都是被罪恶捆锁的罪人，完全没有前途，没有盼望，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过一个完备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我们有一番盼望，我们有一番依靠，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际遇是不是又有点像亚比斯呢？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究竟我们可以向亚比斯还可以学习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看看亚比斯祷告的内容。亚比斯本来只是一个悲苦的生命，他怎样将一个悲苦的生命变为尊贵和荣耀的生命呢？如果一些社会人士见到亚比斯他遭遇到的情况，虽然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但可能说，你叫亚比斯找什么？找律师帮手啦，争取你应有的权益，又或者是你找教会的牧师帮手啦，同你祈祷啦，或者你找专业的辅导员啦，又或者找心理治疗师啦，或者叫他咨询其他专业的顾问。一般我们的社会人士都尽量寻找社会现有的资源来到去解决问题，我们会用尽所有可能的人本资源来到去对抗我们的环境。但是当然这些资源是我们一般社会人士都有权去利用的，我们没有错的。但是亚比斯怎么做？亚比斯的做法就是只是向他求告，他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神。他寻求的是从天上而来的资源，去寻找以色列的独一真神，是以色列祖先的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举动，亦都是非常困难的举动。我们举另外一个人物给大家听识。路云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是90年代多伦多黎明之家的负责人。黎明之家是专门服侍一些心智伤残人士。路云他一早认定人生充满了苦难，他本来很消极地去面对，直至到当他服侍这些心智残障的人士的时候，他从他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亮光，他体会到这些苦难的人生反而会逼着这些人单单面向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帮助这些永远在痛苦里面的人。上帝教导他们怎样去正确面对这些的苦痛。路云虽然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但他所写的负伤的治疗者已经有很多文字的译本，有一本很小本的书，很受我们基督教人士的欢迎。路云去理解苦难的人生其实是没得理解，因为没得改变。心智残障的人始终是事实来的，他们不会一朝起身醒翻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没可能就这样变回正常的人。心智残障这个是终身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当路云去服侍这些心智残障的人士的时候，他终于体会到上帝怎样将他的爱灌输入这些我们看上来非常痛苦的人身上，灌输入到这些我们看上来非常痛苦的人的生命里面。 这个体会，终于被他得到一个释放。一个本来对生命只有苦难悲观看法，但是因为他看到心智残障的人怎样去全心全意去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爱，心智残障人士得的生命得到释放，路云自己的生命也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为生命之中不断有痛楚，这些痛楚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一定会扭坏，我们一定会破碎。所以路云这样说，只有认清这个的处境，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完全得到释放。所谓生命得到释放，就是我们要明白生命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上帝只是那个生命的主宰，我们要完全顺服他的旨意。这个顺服不是逆来顺受式那种的顺服，而是你有信心知道上帝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心意，这个心意必定对我们最好，是一个积极而带有感恩的顺服。在苦难的人生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苦难的背后看到上帝慈爱的真面目。即使我们要面对生命上的苦难，我们都要明白，也都要清楚知道生命苦难背后别有洞天。路云写这本书《负伤的治疗者》The Wounded Healer 个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明白一个苦难人生的遭遇，其实是可以帮助其他人治痛疗伤。这个特别的信息，让我们对理解一个人面对生命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加多的启发。例如，即使是一个患上癌症的病人，他生命的历程，他生命的经历，亦都成为其他人生命得到释放的源头。而他的家人一样可以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而得到释放其他更多患病者家属的生命。阿比斯祷告的精髓亦都是路云想要表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倚靠，所以大家可能不用一定要祷告，又因着你所倚靠的轻易得到。今时今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太多的资源给大家，所以有人认为我不用一定要从天上就能够拿到这些资源。但是我们看回路云，路云没有依靠人世间的资源，阿比斯也都没有依靠任何人世间的资源，他们同样单单的抬头求告上帝，生命的转化就临到路云，临到阿比斯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所遇到的最大的冲击。祈祷，祈祷不需要祈祷战士的，祈祷不同打仗，打仗我们要有英勇受过训练的士兵来到冲锋陷阵，还要揸埋啲机枪 AK-40 或之如此类大杀伤力的武器才能够杀退敌人。但是祈祷不是，祈祷的是要求我们空空的双手来到向上帝祈求。留意的地方是，我们不是搵匀晒地上所有可应用的资源，然后自己揀咗这个最啱我哋啦，然后求问上帝，嗱这个是我揀的，求上帝供应俾我啦。千祈唔好误会，对唔住，这个祷告唔系上帝悦纳嘅祷告，这个亦都唔系路云的祷告，这个都不是阿比斯的祷告。路云、阿比斯他们不是祷告的战士，他们只是用空的双手来到寻求上帝的帮助。 充其量他们是祷告的勇士，是手无寸铁的勇士。人生的苦难令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因为这样他们只是凭空空的双手来到寻求上帝。亚比斯向神祈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想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受应允他所求的。亚比斯向神求三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神啊，我要蒙福。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上帝曾经应允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我的后裔，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这样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比斯就利用这个的基础向神求赐福，甚愿你赐福于我，愿你即是愿上帝赐福给亚比斯，没有其他人。亚比斯没有求人，他都没有依靠其他人来帮助得福，他单单的仰望的就是他祖先的神，认定唯有耶和华只是赐福给他的神。亚比斯相信上帝应许的赏赐是会丰丰富富给他们有这些福气。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比斯向神祷告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神愿你扩张我的境界。可以想象亚比斯和他妈妈呢，当时间都是非常清贫，他住的地方和他们可以耕种的田地都必然是很小。我们可以说亚比斯的原生家庭和环境比他有很大很大的限制。亚比斯本来可以很大的藉口怨天尤人，不思进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但是他相信上帝，他欣然接受上帝给他这个并不光彩的人生经历。亚比斯向上帝求告，求神给他扩张他自己的境界眼界，他不愿意接受他当时所面对的限制，他勇敢地向前迈进，他不为自己局限自己的人生，他愿意跳出自己的框架。相反，我大胆地问在座这么一位，我们问自己，我们经常都为自己设下很多的限制，我们不敢从零开始，更加不敢向神呼求扩张我们自己的眼界。当我们面对陌生环境的时间，我们都尝试要留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乐于藏身在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乐于藏身在那个安窝里面，只是愿意留在这个安全网里面，不敢向前向上来到踏上新的一步，不敢扩张自己的境界，因为我们都害怕，我们害怕踏上新的环境，踏上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我们会没有安全感。我们都不像这条金鱼那样。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愿意向上帝渴求扩阔自己眼界的话，其实就等同于我们限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想要施行的作为，我们会失去上帝给我们成就的更大的使命，窒息我们向更高属灵层次那个进程迈进的动力。我愿意请大家将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求神开路引领我们， 我们不是要有扩张自己领土那个野心，我都不是要扩张自己那个的欲望，我都不是说要扩张自己那个的胸怀，我们要扩张自己对神那个的信心，我们要扩张自己对人的爱心，我们要扩张自己对神那个的信念，扩张自己对神那个认识，更加重要的是藉着看我们的圣经扩张对自己的认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就是扩张我们生命那个的深度和那个的阔度。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胸怀越来越扩阔的话，我想我们不单止我们自己得福，想一想我们的家人一样得到祝福，再想一想我们的教会也得到更加大的祝福。这个是阿比斯向神求告的第二个事情，扩张我们的境界。第三个事情，神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阿比斯似乎这样讲，我用我们的言语去将这段经文改为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保守我不要面对灾难，我的生活不再艰苦，我的名字本来已经是称为痛苦了，这个是我的身世，但是这个是我的过去。亲爱的主，我愿意求你更新我面前的生命。阿比斯知道靠自己的能力什么都做不到，也都没办法靠自己你要改变自己的过去，更加没办法扩张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他用人的力量的时间，人的方法去争取自己所需要的时间，只会四处碰钉，换回来的可能是更多的患难，更多的艰苦。所以阿比斯求神与他同在，求神保守他，让他在生命里面呢不再受艰苦。不单止是这样，当他的生命向外扩展的时间，因为你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嘛，那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跟着阿比斯就求神给他来到神的面前，无时无刻肯定上帝是不是同他同在。神的同在是你是我最大的保障，最大的喜乐，亦都是我们寻求和稳定生命的力量的源头。在人生的道路上高，我们不断面对属灵上的争战，无可避免我们面对患难，我们会面对病痛、贫穷、死亡、战争、疫症、地震、海啸、火灾、水灾、冰灾、雪灾，不同的自然灾害，人生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里面亦都因为人性的丑恶、人性的自然流露出来的敌意而产生了不同的挑战、不同的争战，我们真的没办法逃避开去。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会陷入这些试探和失败这些漩涡里面。我们熟悉的主祷文有这样的提示给我们，救我们脱离以上所讲的这么多种的凶恶。当我们提到主祷文的时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学习阿比斯祷告，所以我一定要将主祷文和大家很简单地提醒一次，他要比较阿比斯的祷告。阿比斯的祷告不是全面的祷告，很多时候他提到我，很少提到神，很少提到你，即是神，神字旁的你，很少提到。主祷文是用你做主持做湿席，主祷文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对象 受持先至系我哋 ，object 系我哋。但系亚比斯的祷告只有提到我，连我们都冇，全部都系 subject。如果我哋要比较主祷文同埋亚比斯的祷告嘅话，其实有啲唔公平，因为主祷文咧系我哋新约时期一个好全面同埋标准嘅祷告示范，仲系主耶稣自己亲自讲嘅示范。而亚比斯的祷告只是在旧约时期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去向耶和华神呼求神那个私人的祷文。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讲，亚比斯的祷告和主祷文比较的，而且确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说亚比斯的祷告只是一个什么婴孩式的祷告，或者叫 BB 仔的祷告。但是上帝会不会不喜悦 BB 仔祷告呢？上帝是我们最完备的父亲，他有丰富的怜悯，足够的恩典。亚比斯在苦难的里面，虽然我们可以说他对神的认识可能还很肤浅，属灵上只是一个 BB 仔，但是他愿意紧紧找住神，甚至我哋可以话佢摇动神嘅手，求告神，仰望神。只要佢嘅祷告出于真实同埋需要嘅信心，神就用信实嚟到回应佢。我哋只有一颗单纯寻求神嘅心，神系唔会下下用祷告，用主祷文嘅祷告嚟到去要求我哋。亦都唔会下下用圣洁嘅标准嚟量度我哋，上帝会渐渐嘅引导，慢慢嘅引领、教导，乐意陪伴住我哋一齐嚟到成长。上帝千祈唔好以为，我哋千祈唔好以为上帝系喺天边嗰度，更加不要以为上帝下下用圣经的标准来到摧毁我们这些很软弱的肢体。上帝他是随时乐意回应我们的需要。当一个人仿佛是一只被压伤的芦苇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向上帝求助，就好像将残的灯火向上帝呼求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想refer 的经文是什么？以赛亚书42:3，神是乐意尽一切的力量，不压断压伤的芦苇，不吹熄将残的灯火，还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带来医治，带来痊愈。来到我们今次跟大家分享的结论，历代志是秘掳回归之后的人所写，这个是以色列民面临理想与现实分野的时候。秘掳回的时候，他们的先知跟以色列民讲带来安慰同埋荣耀嘅信息，可惜并冇喺以色列归回嘅时候如是兑现。简单嘅例子就係话佢哋以为可以重建圣殿，得圣殿可以重建，但係无论係规模或者里面嘅装潢，完全同所罗门王年代相差得非常之远。加上以色列虽然能够返到去故土，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当时波斯殖民地的行省，亡国的痛苦始终影响着这班秘掳回归的人。在这个时间，历代志的出现就带来给以色列人一些的盼望的信息，激励了这一班老百姓。他们面对忧患，终日相信会有一日会离去，好像以色列那样，好似亚比斯咁，佢哋必定有机会重建以色列，神将会为以色列开阔疆土， 扩张境界。阿比斯的祷告成为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和今日我们向神呼求的最佳典范，教导我们不要陷入自怨自艾这个境况里面，不要养成只是懂得依靠人和依靠环境的心态，要学习未向世界呼求帮助之前，先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寻求你，神求你赐福给我。只有这样只可以彻底的扭转我们的处境。神曾经应允过阿比斯的祷告，神亦都应允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所求的，神亦都会应允今日我们向他所求，因为神过去所做的事，成就过的事，就是今日神会为我们成就一切的预言。阿们。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阿比斯生命是平凡，真的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我们还差过他。但是因着阿比斯他的信，他只是跟平凡人有些的不同，这些的与众不同带出来的是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生命。他的经历虽然只是记载在一本书卷里面绝对不起眼的位置，没什么高深的神学的理论，经文只是记载了在以色列家谱里面中间的一段，但是他三项的祈求就让我们今天成为我们向神的祈求。神啊，我们要蒙福，求你赐福给我们，更加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在病床上的家人，求你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病床上仍然感到你对他们的关心，仍然感到你对他们的爱护，感到从你来而的安慰。神啊，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不会为我们面前所遇到的困难苦痛来到退缩，虽然我们会因为一些的事情发生感到非常的无助，我们甚至曾经想过放弃来到相信你，但是主啊，求你扩张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不会被魔鬼撒旦利用，我们紧守住我们的位置，紧守我们在教会上的侍奉，紧守我们在家庭上的位份，紧守我们在工作上的岗位，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紧守作为基督徒的本分，扩张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神啊，我们求你的第三件事，求你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即使面对患难仍然有从你而来的平静安稳。主啊，我们大胆地求，求你免去我们的艰难经历，即使我们要有这些经历，但你都让我们清楚知道，在这些艰难岁月经历的里面，你会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可以仍然全心全身来到依靠你，信靠你。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曾经应允了阿比斯的祷告，曾经改变了他的生命，也都曾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再次愿意被你改变生命，求你监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也都得到改变。主啊，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境况，我们面对什么的困难，你都与我们同在，即使祷告今日未蒙垂听，听日怎样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面对，我们听日去检查医生，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的结果，我们今日仍然都泪流满面，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全知全能，仍然是每一天都掌管一切的神，因为你曾经为我们舍命，舍去了我们的罪，更加重要的是你医治我们身体，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和苦痛，所以我们今天不求取其他的帮助，我们只是单单的仰望你，因为你那个是活的神， 你是独一的，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价值，因为你应许过你一生都不会撇下我们，你我们的一生你都愿意陪伴我们走过，你天天都看顾着我们，你连头发都数过我们，你驱走我们心里面的害怕，你带走我们路途中里面所有的漩涡，你就是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你就是我们的诗歌，除你以外我们不会依靠其他，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我们唱回应诗歌。